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选举将在星期日举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筹备阶段，一切都已经就绪，距离选举余下两日，当局正是做最后测试和各方面的排练。今次有超过37000名选务人员，警方亦动员超过10000人，确保整个选举能够安全、有序和顺利进行。曾国卫又说，对于大埔宏福苑五级火造成重大伤亡感深感难过。目前部分票站被用来协助火灾善后工作，另外安排专门穿梭巴士协助选民到不同票站投票。爱尔兰、西班牙、荷兰和斯洛文尼亚不满以色列获准参加明年的欧洲歌唱大赛，决定杯葛赛事。有关国家的公共广播机构和另外几个欧洲广播联盟的成员机构，早前以加沙战事造成人道灾难为由，呼吁将以色列排除在赛事之外。欧洲广播联盟上月宣布收紧比赛的投票规则，限制各国政府对比赛结果的影响。但是联盟表示，在星期四的会议上，绝大多数成员国认为无需就以色列的参赛资格进行进一步投票，明年赛事应该按计划进行。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说，感谢支持以色列的朋友，指以色列理应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拥有代表权，希望赛事能够继续弘扬文化和音乐，并促进国家之间友谊和跨国文化理解。泰国为促进旅游业发展，暂时解除实施了几十年的下午卖酒禁令。在六个月的试行计划期间，酒类商店、餐厅和其他认证场所可以在每日下午两点至五点之间出售酒精饮品。外国传媒报道，有关禁令自1972年起生效，原本是为了阻止政府员工在工作时间内饮酒，但长期困扰前往这个以佛教为主、同时以夜生活闻名国家的游客。总理阿努廷早前承诺努力重振旅游业，适逢圣诞和新年旅游旺季，当局批准在未来180日内每日上午11点至午夜之间销售酒精饮品，委员会将会研究措施的成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期大致多云。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5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因应大埔宏福苑的火灾，政府日前下令全港正系进行大维修的楼宇，星期六或之前将外墙的棚网下架。房署咧，琴日就话已经完成拆除15个公共屋邨嘅棚网，而亦都有其他嘅大厦咧开始系拆网噶啦。有住户就认为可以保障到安全，不过亦都有居民 担心影响工程进度，或者咧拆完再装啊，会唔会衍生到额外嘅费用？阵间我哋个报道都会跟进。
大埔宏福苑咧五级火至少造成159人系死亡。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咧就喺国家宪法日嘅座谈会上啊，强调政府系会以最严肃嘅态度去彻查火灾。而中联办副主任刘光源就认为李家超同特区政府咧系有力同埋有效去应对。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今朝早亦都会继续啦，有我哋立法会选举前瞻嘅报道。今日就会讲下香港岛西地方选区嘅选情。五名嘅候选人咧系竞逐两个议席，咁当中咧就有三名系现任立法会议员咧争取连任，另外亦都有两名区议员咧系争取晋身议会噶。阵间我哋都会了解翻啊，每位候选人参选嘅抱负。
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寻日喺北京就同访华嘅美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嗱，今次咧已经系马克龙对中国进行嘅第四次国事访问。有报道就话啦，英国同德国领导人咧亦都计划明年咧系访问中国。一阵间嘅系环看天下，就同大家分析一下马克龙今次访华嘅象征意义。
加拿大有一项新的研究就显示啦，嗱过咗75岁咧，受伤或者病咗复原嘅速度咧系会急剧减慢。唔少人都话啦，成日觉得自己可能老咗啊，咁可以咧科学一啲，不妨参考一下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呢项研究提供嘅一条年龄线。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财经华尔街。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收市的升跌幅度有限，市场等待下个星期联储局的议息结果。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47,850点，跌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6,857点，升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3,505点，升51点。大型科技股的表现不一， Meta 升超过 3%， 据报将会大幅削减元宇宙业务开支， Tesla 和 Nvidia 就升近 2% 或以上， Amazon 跌超过 1%。欧洲股市上升，工业和汽车股的表现较好。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9,710点，升18点，升幅近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22点，升34点，升幅超过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3,882点，升188点，升幅大约是0.8%。原油期货价格升近1%或以上，连升两日。投资者憧憬联储局下个星期减息，而俄乌和平协议谈判陷入僵局，削弱市场对于恢复俄罗斯石油出口的预期。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63.26美元，升幅近1%。纽约期油收报每桶59.67美元，升幅是1.2%。市场金价是微升，市场等紧美国星期五公布的通胀数据。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209.2美元，升大约0.1%。二月的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243美元，上升0.2%。美元连跌多日之后，对一篮子货币微升，不过仍然是接近超过一个月的低位。美元指数重上99，较早时是报99.06。市场等紧美国下个星期的议息结果，分析认为联储局会减息，而且不会发出明显的鹰派信号。至于比特币就跌近2%。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55.07，瑞士法郎0.804，加元1.396，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向下，阿里巴巴、腾讯、小米和美团的 ADR 都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近1%。 港交所同埋建行就跌不足0.2%，友邦嘅 ADR 跌大約0.4%，不過工行就升近2%。港股回穩，不過在26,000點的關口阻力仍然大，恆生指數昨日的美市升幅擴大去到230點，一度觸及25,990點，收市是報25,935點，升175點，升幅近0.7%，主板成交金額接近1,800億元。碧桂园公布公司及旗下碧桂园地产、腾越建筑科技发行合计九笔的境内债券重组方案，已经获得相关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本息偿付安排将会调整，发行人将会提供回购选项、股票选项、一般债权选项等的重组方案。公司说下一步将会安排债券持有人在重组方案当中选择和分配，将会适时根据上市规则要求进行披露和遵守各项的规定。港投公司去年的营运利润超过22亿元，资产总额大约是640亿元，已经投入项目当中的资金中，内地和香港分别占62%和34%。宋家良报道。
港投公司公布成立后首份年报，去年录得23亿5千万元投资收入，营运利润22亿5千万元，截至去年年底，资产总额大约640亿元，由特区政府提供的资金总额同累计收益接近635亿元。港投公司指出，截至去年年底，已经投入项目的资金占初始资金规模少于1/5，以投入资本按主题划分，超过70%属于硬科技，生命科技占超过10%，新能源或者绿色科技都占超过10%。以地域划分，内地和香港分别占62%和34%，近70%资金投放在处于增长期的项目。到今年10月底，已投资超过150个项目，当中两间企业已经在香港上市，另外有10多间企业已经提交或者计划今年提交上市申请。身兼港投公司主席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港投公司在市场上的声誉日益提升，全球各地内心资本机构已经视港投公司的参与为是否值得投资的重要参考依据。港投公司每1元的投资已经带动超过6元的市场长期资金跟投。他又说，港投公司正协助本港和内地企业拓展区域和全球业务，并且吸引国际人才来港发展。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港投公司将会持续拓展策略布局，深化投资伙伴关系，配合国家的发展战略和香港长远繁荣发展需要。据年报显示，陈家齐去年年薪达到720万元，董事总经理或以上级别的员工平均年薪470万元。港投公司今年会进行首次薪酬检视，预计将会涵盖去年绩效花红，检视结果会由薪酬委员会和董事会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澳洲会计师工会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会计及财务专业人士预计，去年香港经济增长会持续。不过受到地缘政治影响，企业对于海外拓展业务取态转趋审慎。工会认为，城市经济、内地鼓励企业出海等，都会令到香港公司重新留意本地市场的机遇。赵家俊报道。
澳洲会计师工会在10月至11月期间访问了近300名跨行业会计及财务专业人士。调查显示，63%受访者预期明年香港经济将持续增长，39%认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来自具竞争力的税制，30%认为受惠于资本市场蓬勃，亦有24%认为内地经济增长带动。至于明年香港经济和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生活成本高企、全球经济疲弱和内地增长放缓。调查发现，受地缘政治不稳和外围环境影响，本港企业对海外拓展业务的态度转趋审慎，计划拓展东南亚和欧美等地的企业较去年调查明显减少，企业明年计划更专注于香港和内地市场。大中华区分会副会长张立军认为，城市经济、内地企业出海等都令香港公司重新留意本地市场机遇。
香港的企業呢其實個反應都很快，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大型的項目啊、旅遊啊、體育的盛事啊，那其實香港的 market 是越來越好的，也都有更加多的一些企業來港這樣，內地也都有不斷推動企業出海的一個的政策啦，見到有個機遇是回香港的內地的時候，他們也都會關注這邊的 market。
調查亦顯示 66% 的受訪者預期明年本港新股活動將進一步增加。工會指今年至本月初的新股集資規模超過2600億元，相當於2018年全年的水平，預計明年有望突破3000億元。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今早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再見。
家要裝新電熱水爐，有什麼要注意呢？
記得要找在機電工程署註冊的電業承辦商負責安裝。
還有什麼要留意的？
所有裝在浴室不高過 2.25 米的電熱水爐就要有漏電斷路器保護。如果是花灑儲水式電熱水爐，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裝開關掣，花灑頭都不可以有開關掣的。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上昼五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至东南偏东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中南部一带噶。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个礼拜中期会是大致多云。室外气温现时是19度，相对湿度75%。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4至5，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今日的事，
大埔宏福苑5级火至今是超过一个星期，警方是继续搜证工作。
基层医疗署设立家庭医生义诊计划，支援大埔火灾受影响的居民。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就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计划的详情。
而因应大埔这场火灾，香港教育大学在校园设立香港教育大学临时支援中心。教大校长李子健今天会向传媒介绍中心的运作情况。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今日就会出席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并且会在有关知识产权商品化的法律障碍的环节咧致欢迎词。
政府数字政策办公室系会举办网络安全技术论坛，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出席并且致辞。在韓國近來就有不少的準媽媽就會計劃去一次蜜月式的產前度假，一於就為在日後忙碌的育兒生活開始之前放鬆一下。而有旅行社更加推出專門的旅遊套餐，一會說一下。
經常聽到人家說上了年紀有沒有一條線的呢？加拿大一項的研究就顯示，病後或者受傷之後恢復復原能力的關鍵轉折年齡是75歲，過了這個年紀復原的速度就會急劇減慢。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曼燕在放眼世界跟大家講下。
放眼世界，
随着年龄增长，不少人可能都会说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尤其是病好或者受伤之后的恢复能力上。 加拿大最近一项研究就指出，75岁被视为人体健康的关键转折点，过了这个年纪恢复力可能显著下降，令人不禁感慨为什么突然之间觉得自己老了这么多。英国传媒报道，加拿大戴尔豪斯大学的研究团队观察了近13000名平均67岁的测试者，检测各种健康指标，包括慢性疾病和心血管健康。团队运用衰弱指数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健康受损的影响和恢复所需的时间，结果发现年龄越大，健康问题的累积和恢复所需的时间也都越长。研究人员又发现这个改变出现的时间点相当明确，无论男女，大约73至76岁之间就会发现身体的恢复速度开始跟不上累积的健康问题，所以才会出现一夜之间觉得自己老好多的情形。研究人员推论，身体的稳健度和恢复力都只能够在75岁之前缓解环境的压力，超过75岁疾病或者受伤的影响会加速累积，最终影响生命。听到这里，不少人可能都会觉得有点可怕。研究人员鼓励大家提前出击，指出透过运动和健康饮食可以有效延缓衰老。专家建议每日保持身体活动和健康的饮食习惯，能够减少健康问题发生，并且能够改善衰退现象，令到恢复力维持得更长久。对不少准妈妈来讲，怀孕是迎接新生命的开始，期间除了要面对生理上的变化，心理上亦要做好育儿准备。在韩国，不少准妈妈近年更会趁 BB 出生之前先去一次旅行，作为进入育儿生活前的放松仪式。韩国传媒报道，这种孕期蜜月在当地已经流行十几年，社交网站亦有大量相关贴文。当地旅游业界推出不少专为孕妇设计的旅行套餐，行程强调减轻身体负担和提升舒适感，令准妈妈能够享受身心的疗愈。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包括巴厘岛和马尔代夫。早几个月诞下一对双胞胎的新手妈妈，怀孕六个月时就和丈夫去了马尔代夫一星期。她说两人在整个旅程都倾谈即将迎接新生命的计划，令关系更加紧密，未来共同育儿的信心都增强。另外，因应不少孕期蜜月的夫妇都会提前拍摄怀孕写真，部分旅行社甚至提供孕妇专属的摄影服务，令他们的旅程增添更多美好回忆。虽然大多数准父母都是在稳定的怀孕期旅行，但医生提醒妊娠并没有绝对的安全期，旅途中遇到的健康问题仍然存在风险，要格外小心留神。
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朝早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噶。展望未来两三日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咧会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19度，相对湿度78%。
报章摘要。
首先看明报报道，继柴湾、风华村和炮台山富宅花园之后，警方昨日回复说接到深水埗怡国苑和红磡万高花园大厦的居民报案，怀疑屋苑的维修所用的棚网涉嫌是行使虚假文书，列为求警调查，暂时没有人被捕。据了解，警方在万高花园现场检获一张由一家内地检测中心发出的棚网阻燃合格检测报告。昨日早上10:00，警方接到万高花园大厦的居民报案之后到场调查，当时棚网已经是被移除。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昨日就发声明说，中心在2021年已经改了名，任何在2021年之后仍然采用旧的名字的报告都是属于虚假报告，又呼吁各界在检验报告真伪的时候可以直接联络检测中心去确认。这个是明报报道。
經濟日報就報導，政府勒令全港正進行大維修的樓宇需要在星期六之前拆除棚網，但是報導就說屯門怡樂花園卻是拆網難，屋苑是聘用了與宏福苑相同的宏業建築工程做維修，但是工人因為被拖欠薪金導致沒有人拆網，有業主反映需要另外招標，拆網的價錢高達200萬元，拆網需求上升亦都導致到成本飛升。港九搭棚同徑工會理事長何炳德就話，以外牆大約1萬平方米的大廈嚟計，拆網的費用需要大約是6萬元。經濟日報就向發展局查詢過拆網開支承擔的責任，至到截稿之前是未回覆。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就报道，大公报的记者昨日是以顾客的身份查询多间建筑物料零售商，有商户说助燃的网是只有少量现货，而并且是有内地证书，而有商户就说不会对出售的棚网做测试，但是可以向顾客提供是供应商的证书。搭棚业界的人士就说，现在的棚网基本是断货，供应商未敢大量入货，价钱亦都是越来越贵。港九搭棚同径工会理事长何炳德坦言，买入棚网之后，业界是不会核查，亦都不知道证书是否对应当下所挂的一批网，因为在网上没有编号，证书里面亦都没有标注这一批棚网对应有关的证书，根本是没有任何识别标志，亦都分不到。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回复查询话，截至到前日，一共接获19宗同宏福苑火灾相关的怀疑诈骗举报，已经拉了两个人。记者咧，琴日亦都接获自称广州消防总部人员的骗徒来电，对方讹称记者的内地电话卡系遭到盗用，系用作咧诈骗捐款，要求配合调查。此外有指是骗徒都纷纷前往银行更改户口持有人的地址，作为是宏福苑，怀疑是假扮灾民骗取各界的援助。警方近日在社交媒体连番呼吁市民慎防多种借助宏福苑大火设局诈骗的手法，包括冒充政府部门、红十字会发放钓鱼短信，意图诱骗市民点击登入钓鱼网站，输入个人和银行户口资料等等。亦都有是假冒内地公安和香港政府部门打电话给市民，以大埔火灾名义非法筹款，或者散布大埔火灾消息涉嫌违法，恐吓并且要求市民去到内地受查，然后索取个人资料或者要求转账。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所列的清单，中央有关部门和各个地方紧急筹备救灾物资，亦都是立即支援香港。11月27号到12月3号，已经是累计保障超过129,000件的应急救援物资快速抵港。而另外，为了进一步协助受火灾影响的宏福苑灾民渡过难关，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昨日就宣布，每户获发的生活津贴是由原定的5万元加码去到10万元，咁超过300户已经系获得发放第一笔5万元的津贴。呢一个系文汇报报道。
商报报道，2025国家宪法日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强调，特区政府是会将今次悲剧教训转化为强化城市安全、改革相关制度的具体措施。中联办副主任刘光源致辞的时候说，相信香港一定能够办好大埔宏福苑火灾救灾和特区立法会选举两件大事的。这个是商报的报道。
时间接近早上的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了。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而展望未来两三日都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比较大，下周中期大致多云。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咁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东城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转睇下隧道情况，依家咁多条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咁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喺亚街老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咁就去旺角近嘉陵道，咁即系九龙医院对开系嘅慢线系会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咁再提翻大家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近東城里有意外㗎，駕駛人士都經過請你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警员在飞虎队轮选期间接受跳水测试之后昏迷，情况危殆。据了解，事件涉及一名31岁男高级督察，他是机动部队总部教官，服务警队超过9年。昨日中午12点，飞虎队在南丫岛对开海面进行进阶轮选测试。当中包括跳水、游水和潜水项目。一名警员完成跳水之后不适，失去知觉，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抢救和接受脑部手术，目前正在留医。警方向这名警员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会为他们提供协助和支援。警队已经即时暂停相关轮选程序并进行检视，防止同类意外再发生。金管局宣布，銀行業界再推出5項措施支援大埔宏福苑受災人士，包括處理死難者的銀行帳戶和保險箱，以及為災民提供信貸支援和便利安排，減輕流動資金壓力。另外3間發鈔銀行會在受災大廈解封之後，為災民檢測和兌換因火災受損的鈔票。陳曉君報導。
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金管局和银行工会上星期五推出6項的应急支援措施，包括各零售银行开设24小时电话专线，优先处理受灾人士银行户口操作和补办文件等。金管局和银行工会再次和28間零售银行会面，宣布银行业界进一步推出5項跟进措施，包括业界会和有关政府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协助亲属加快处理死难者的银行账户和保险箱，并加强保护相关账户，严防未经授权的提款以及其他诈骗行为。业界亦会推出信贷支援和便利安排，减轻流动资金压力，例如为受灾人士设立的紧急免息或低息贷款，首6個月免供款和豁免手续费，扩大信贷支援措施的覆盖范围，涵盖在事故中受伤或者离世的建造业工人、清洁工和保安员以及他们的亲属，并继续和业界商讨受灾居民的按揭后续安排，以体恤和灵活的原则处理每宗个案和当中涉及的法律、保险赔偿和楼宇复修、复建安排等的问题。至于3間的发钞银行，就将会在受灾大厦解封后提供一站式服务，为受灾居民检测和兑换任何发钞行和政府发行因为今次火灾受损的钞票和硬币，受灾居民无需自行处理残损的钞票和硬币，可以尽量保持现状，并带同受灾居民身份证明前往发钞行的分行处理。另外，业界继续延长大埔区银行分行的服务时间，以及不会收取同政府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银行账户往来的手续费。金管局和银行工会又说，留意到有骗徒利用大埔火灾行骗，已经邀请警方在会上解说火灾相关的最新骗案手法，促进业界加强监察和防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昨日由北京转抵成都，继续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据报他今日将会再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亦计划参观大熊猫基地。张曼燕报道。
国事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昨日在北京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以及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会晤之后，和夫人布丽吉特乘坐飞机昨晚抵达成都。他在机场向记者表示很高兴来到这里。今次是马克龙第四次国事访华，除了北京，他在以往的对华访问行程中亦曾经到访西安、上海、广州等地，今次就选择了成都。成都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1981年，成都和法国蒙彼利埃市结为友好城市，是中法之间第一对友城。美联社报道，马克龙和习近平今日将会在都江堰再次举行会谈，马克龙之后将会和四川大学的学生会面。据报，马克龙亦计划参观成都大熊猫繁殖研究基地。旅居法国13年的大熊猫欢欢和圆仔近期回到中国，而欢欢的仔首只在法国出生的大熊猫圆梦目前亦在这个基地。习近平昨日在北京和马克龙会谈之后表示，法国人民热爱大熊猫，双方将在以往合作的基础上展开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合作。有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官员早前表明，很快会向法国运送新的大熊猫。路透社报道，考虑到习近平很少在外国领导人离开北京之后和他们同行，马克龙今次访华可以说是获盛情款待。马克龙亦曾经在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安排他到访一些地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展开两日国事访问，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首次访问当地。他和印度总理莫迪今日将会举行会谈，讨论防务、能源和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普京接受访问时表示，俄罗斯珍视与印度及中国的关系，又质疑在美国有权购买俄罗斯燃料的同时，为何印度不应该享有同等权利。张曼燕再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昨晚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总理莫迪亲自到场迎接，之后在官邸举行私人晚宴款待。今次是普京四年来首次访问印度。莫迪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非常高兴他的朋友普京访问印度，强调因俄友谊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极大造福两国人民。两人今日将会出席印俄峰会并举行会谈，讨论深化合作，主要涉及国防、能源和技术人才流动等领域。报道预计印度将会促请俄方加快交付 S-48 防空导弹系统，莫斯科亦可能提出与印度合作生产俄罗斯苏-57战机。贸易关系亦预计成为会晤的焦点，两国希望到2030年实现1000亿美元贸易额的目标。外电形容，印度一方面依赖俄罗斯的石油进口，另一方面又试图在关税谈判中避免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印度官员说，新德里正与莫斯科合作，努力缩小贸易逆差，并促进海鲜、农业、汽车和药物等各行业的出口。普京较早时接受印度传媒访问，指俄印两国的合作范围非常广泛。莫斯科计划和新德里在尖端技术、太空探索和核能领域展开合作。普京承认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造成一些困难，但是有解决的办法，试图阻碍第三国贸易的国家最终只会自食其果。普京提到，中国和印度都是俄罗斯的亲密朋友，俄方非常珍视和两国的关系，也都不认为有权介入中印双边关系。对于新德里正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要求停止从莫斯科购买石油，普京质疑，如果美国有权购买俄罗斯的燃料，为什么印度不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英国一名女子2018年接触神经毒剂洛维乔克之后死亡，调查报告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应该负上道德责任。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并召见俄罗斯大使。 2018年三月，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伯尔同女儿在英国中毒，大约四个月之后，44岁女子斯特吉斯因为接触含有诺维乔克的香水樽之后晕倒，最终不治。领导调查的前法官在报告中指出，对斯克里伯尔妇女的攻击必定是由普京最高层授权。两名在斯克里伯尔屋企大门涂抹诺维乔克的俄罗斯人，在丢弃装有神经毒剂的樽时，完全不顾及对无辜民众构成的危险。英国首相斯基贤说，调查再次提醒民众，克里姆林宫漠视无辜生命。俄罗斯一直否认同事件有关，并批评相关指控是反俄宣传。道琼斯指数报47,850点，跌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857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783，日元155.06，瑞士法郎0.803，加元1.396，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8.06美元，卖出4,209.73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5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中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期大致多云。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动感天地。
英超曼联主场比韦斯咸1-1逼和，错失升上前5位的机会。在主场奥脱福，曼联的控球指数占6.5，全场17次射门，4次中目标。作客的韦斯咸全场亦都有11次起脚，有3次中笼，但入波要去到下半场才出现。达洛至58分钟为红魔鬼先开纪录，马加沙在83分钟建功，帮韦斯咸攀平1-1到完场。赛后曼联14战得22分，排第8。韦斯咸12分，位列尾3。意大利杯16强，拉素1-0淘汰 AC 米兰。萨卡尼80分钟一战定江山，一步上场联赛落败之仇。博洛尼亚2-1反胜帕尔马，帕尔马13分钟先开纪录，博洛尼亚38分钟追成平手，去到89分钟更加射入反超前2-1。讲翻英超，周末多场大战上演。头场有阿士东维拉迎战榜首的亚仙奴，曼城会对新特兰，班尼茅夫斗车路士，热刺主场对宾福特，纽卡素对班尼，以及爱华顿主场斗诺定咸森林等。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咧，琴日喺北京同国事访华嘅法国总统马克龙咧系举行会谈，咁两个人亦都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亦都有咧共同会见记者。
新华社就报道，习近平在会谈当中是表示，中法两国应当展现责任担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 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而法方就重視對華關係，堅定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願意持續深化法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看回馬克龍對上一次訪華是兩年半之前，今次就是他對中國進行的第四次國事訪問。報道亦都話咧，英國同德國嘅領導人咧，亦都好快啦，出年啦，計劃嘅出年年初係會訪問中國。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喺《環看天下》同大家探討下。
環看天下。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今个星期三起展开对中国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是他第四次国事访华，对上一次是两年半之前，这次亦是马克龙对习近平在去年中法建交六十周年之际对法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的回访。法国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三大贸易伙伴以及第三大实际投资来源国，中国就是法国在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七大贸易伙伴。这次随同马克龙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有超过八十人，多位部长以外亦有三十五位法国商界领导层。有分析指中国正推进十五五规划布局，加快产业升级，马克龙希望透过此行为法国企业争取更多经贸机会，另一方面亦都希望提振在华法国企业的营商信心。回顾过去几十年，法国一直对华输出航空、核能等技术领域，但随着中国的创新发展及工业实力不断提升，有分析指中国在多个先进领域已经有条件反过来与法国竞争，中国大量商品都在欧洲找到市场。相反，法国及欧洲近年对华贸易逆差持续，包括有来自欧洲的数据反映，随着中国消费模式转变，欧洲的葡萄酒出口商在中国市场持续面临严峻挑战。当前地缘政治格局升温，稀土作为包括左右欧洲工业生产的关键资源，中国早前实施出口管制，随即触动欧洲多国神经，一方面希望确保取得来自中国的稳定供应，但亦都伤脑筋怎样先可以避免过度依赖。有内地专家认为，法国作为欧洲重要经济体，必须找到办法妥善处理与中方的经贸摩擦，欧方既不能靠单边对华施压，亦不能靠单边改变一些贸易规则，而是需要考虑怎样提升产品质量。经贸问题之外，处理俄乌冲突亦都被指是马克龙此行一大目的。马克龙政府作为欧洲的重要牵头角色，坚持援助乌克兰不向俄罗斯妥协的立场，但未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全盘认同。欧洲早前对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提出部分反建议，就被指明显有意图与美国分庭抗礼。有内地学者认为，在停火谈判上，俄乌冲突持续得越耐，谈判条件就会越对乌克兰不利，欧洲所面临的风险亦会与日俱增。目前困境在于欧洲对美国提出的和平计划感到不安，同时亦都不相信俄罗斯所提出的承诺。马克龙今次访华是希望中国能够为和谈提供某种担保，尽早发挥劝和促谈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人民交流多年来都是促进中法两国关系的重要桥梁。马克龙这次访华行程亦都包括到访成都。上个月旅居法国十三年的大熊猫欢欢和圆仔返回中国，外界关注中法两国如何透过包括熊猫外交促进两国友谊。有分析指，法国一直透过和中国良性互动作为展现大国身份的重要一环，中国将担任明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而法国明年就是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
欧洲有传媒报道，在马克龙这次访华之后，紧随其后，英国首相施纪贤、德国总理默茨亦计划在明年初访问中国。评论认为，马克龙这次访华的成果，亦会成为后续中英、中德互动的重要参考。
时间嚟到朝早嘅7:19，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属于中等。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朝早稍凉，日间咧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都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咧温差会较大。下个礼拜中期咧大致多云噶。室外气温现时系19度，相对湿度76%。
接住落嚟咧，我哋会继续立法会选举前瞻嘅报道。嗱，今日就会讲下香港岛西地方选区嘅选情。呢、這个选区咧系有5名嘅候选人竞逐两个议席噶，咁系包括啦自由党杨哲安、新民党嘅陈家沛、无政党联系嘅黄秋平、民建联嘅陈学峰以及工联会嘅郭伟强。
嗱，议席就有两个啊，呢一区当中咧系有3名嘅候选人咧系现任立法会议员。嗱，假设咧成功连任啊，都意味啦，至少其中一个人咧冇得留低。另外亦都啊系有2名嘅区议员咧争取去进入立法会噶。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
立法会选举前瞻，
立法会换届选举中的香港岛西选区，范围涵盖中西区、南区和离岛，人口超过712,000人，其中342,000多人是登记选民，是10个地方选区中最少选民的一区。这里有5个候选人竞逐2个议席。自由党的杨哲安首次出选立法会，说自己代表中产、夹心阶层和中小微企，希望为议会带来改变。
变香港一定要变，香港变首先个议会要变，旧的不去，新的来不到，老的不退，后生的上不到。香港现在整个社会就是面对这个问题，不够向上流动的空间给年轻一代，很勤力、很有知识、很想奋斗，没有位上，所以我参选是求变，令到新的聲音可以帶入議會，俾到好想去改變的人的聲音入到議會，令到政府的政策係會幫翻佢哋，幫翻我哋沉默的大多數。
身兼中西區區議員的楊哲安話：，如果當選，會用盡時間兼顧各方面工作，形容多勞多得，又強調自己是呢一區唯一一個有政府、商界同地區經驗的候選人。
我曾經做過政府問責團隊4年。教育局的政治助理，我亦都从商国际跨国公司做了10多年工作，仲有我过去8年在中西区区议会做议员。这个三妻的背景，令到市民知道有一个真正可以代表他有些营商、政府和地区经验的候选人，我是唯一一个。
需要南區的市民咧，係出嚟支持加配，希望大家可以在12月7日出嚟投我一票。我是2号的陳家沛，希望大家可以出嚟支持啊！你好，
新民黨的陳家沛由選委界轉跑道，接棒葉劉淑儀參選港島西直選。上屆選舉同區只有3个候選人，佢形容今次選情激烈，但認為自己有優勢。
葉劉淑儀咧喺港島呢一個議席咧，佢都服務咗超過17年嘅啦。咁今次佢決定唔參選啦，就將佢呢一個議席交棒俾我。咁我覺得一個候選人個理念都好緊要嘅。其二就係、是、如果係真係做得到立法會議員嘅話咧，其實我諗市民最關心咧點樣揾得到你，即係由民選嘅區議員出身咧，我所有我個社區入邊咧，基本上所有市民都 都有我手提電話嘅，都有我私人電話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市民需要嘅時候咧，佢點樣揾得到你咧？呢個係最重要咯。
陳家佩強調自己曾經有直選經驗，現屆議會喺選委界亦都接觸到不同界別人士。期望為弱勢社群、中產等發聲。
在選委界出選之前，我自己都是參加地區直選的，所以我又不是說轉跑道，我應該是叫做回來回歸我自己的跑道的。之前在選委界別就接觸不同的界別的選民，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服務到跨界別的選民。有一些比較大的黨派，他們是比較單一的，但我們就覺得除了弱勢社群要關心，我們有很多的中產人士，社會可能以前都比較忽略了。
守正創新，實事求是，共融發展，築夢未來，請支持三號黃秋平。
這一區唯一沒有政黨背景的黃秋平認為不需要考慮其他人的部署，可以更專心為民服務，又說有團隊協助，相信資源上的差異不會影響工作。
獨立無政黨的候選人沒有受捆綁，真真正正是沒有受約束的情況下為居民發聲，可能他會考慮一些政黨的某一些框架各方面的東西，但我就不需要咯。我的口號是守正創新，實事求是，共融發展，築夢未來。我們要落區，我們要貼地，我們要做實事。政府會推動很多的基建，很多的發展，例如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當中牽涉保育对这个持份者的影响，那我们就要平衡了，就要共融发展了。
对于这一区有三个现任议员竞逐，身兼离岛区议员的黄秋平说自己不是陪跑，可以将地区经验带入议会。
我完全没有陪跑的感觉。离岛的东涌它是一个新市镇扩展计划，在当区来讲，我们的基建可以说是大兴土木，如火如荼。我在政府和地区里面担当了一个很关键的桥梁的角色，来推动各方面的发展和基建。我很想将我在这边的公职和经验带到每一区，带到南区，带到中西区。
全家总动员，全头民建联，四号陈乐峰，齐建好家园。
争取连任的民建联陈学峰说，在今届立法会的工作確實能夠幫到港島西居民，希望繼續在議會推動落實更多地區工作，包括爭取盡快興建南港島線西段。
上一次比較好彩就當選了立法會議員之後，其實我在政策層面亦都了解到怎樣透過政策去改變地區的一些情況。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這個南港島線西段，當選之前政府一直就懸而未決，進入議會之後我透過不同的途徑，包括交通事務委員會甚至乎一些議案去推動，而現在政府由一個未落實去到落實興建，再變成一個集體運輸系統。今年之內，政府亦都承諾今年之內會交一個詳細的設計方案，一步一步去推進整件事的進行。
陳學峰說，以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等的身份服務港島居民超過25年，熟悉當區，對選情有信心。
我自己在這個區選了4年，確實市民是相對比較認可我自己的工作的，因為我不是集中在某一方面，亦都不是只是選舉的時候出來，我自己的團隊有23個辦事處一直在社區服務，本身已經在地區服務了超過25年，我亦都做過3屆的中西區區議員，做了2屆的區議會副主席，所以其實對地區事務是相當熟悉的。
力争公道，用心为民。力争公道，用心为民。请支持五号郭伟强。
工联会郭伟强由劳工界转跑道，再度竞逐直选议席。面对另外两个现任议员，他认为自己可以凭经验取胜。
我想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有3屆的议会经验，是最资深的候选人，亦都是一个注册社工，接触社会各阶层那里会更加有耐性和有同理心，对于我们要加强良政善治，做到下情上达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就是我们对社区的一些议题都比较敏感，都跟我们的区议员去紧扣，虽然我们的议员人数一定不够其他党派多，但事实上我们工联的议员同事都很踏实，在社区都收集很多
多意見。
郭偉強說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參選港島區直選的時候已經打下根基，勞工界的工作亦都同社區息息相關，他會繼續推進不同事務，包括海濱發展。
以往我們在各個區都會做一些海濱工作，我以前在東區就針對這個行人板道，南區有躍動港島南的環島活力長廊，中西區亦都有港島北海岸的海濱通道。去到下一個步驟就是先打通後優化，那優化的過程我們一路企街站聽到很多街坊意見，就希望多一些健體設施，除了散步和跑步之外，其實可以多一些活動伸展的機會。
明日我哋会睇下其中一个功能界别批发及零售界嘅选情，两个候选人会点样带领同行迎战北上消费同电商冲击困境，成为选民焦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一名警员在飞虎队轮选期间接受跳水测试后昏迷，情况危殆。据了解，事件涉及一名31岁男高级督察，他是机动部队总部教官，服务警队超过9年。寻日中午12点。飞虎队在南丫岛对开海面进行进阶轮选测试，当中包括跳水、游水和潜水项目。那名警员完成跳水后不适，失去知觉，被送去马加烈医院抢救和接受脑部手术，目前正是留医。警方向那名警员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会为他们提供协助和支援。警队已经即时暂停相关轮选程序，并进行检视，防止同类意外再发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宣布，向大埔宏福苑大火灾民提供的每户生活津贴由50,000元增至100,000元。他说政府成立的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总额增至大约28亿，有520多户，大约1200多人入住青年宿舍和酒店。特首已经指示财政司副司长研究居民的长期住屋问题。另外，金管局宣布银行业界再推出5项措施支援受灾人士，会以体恤态度和灵活安排提供协助。措施包括处理死难者的银行账户和保险箱，以及为灾民提供信贷支援和便利安排，减轻流动资金压力。3间发钞银行亦会在受灾大厦解封后，为灾民检测和兑换因火灾受损的钞票。立法会选举将在星期日举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筹备阶段，一切都已经就绪，距离选举余下2日，当局正是做最后测试和各方面的排练。今次有超过37,000名选务人员，警方亦动员超过10,000人，确保整个选举能够安全、有序和顺利进行。曾国卫又说，对于大埔宏福苑5级火造成重大伤亡，深感难过。目前部分票站被用来协助火灾善后工作，另外安排专门穿梭巴士协助选民到不同的票站投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朝早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期大致多云。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nsen 先提翻大家，咁就係青朗公路去九龙近百香路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锦上路港铁站。咁就係青朗公路去九龙近百香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喺深水埗钦州街西同埋深旺路交界都有交通意外㗎，咁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咁就係深水埗钦州街西同埋深旺路深旺道交界是有意外的，现在一带车多。另外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内都有交通意外，现在都是一带车多的。重复多次，在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内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车多。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东城里的意外就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小沥苑。路面情况喺港岛西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车龙排到电车厂。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兰开下道是车多的，咁去沙田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而反方向去尖沙咀就排到军营。而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将军路影业路去厚德村，龙尾就排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清水湾道去九龙近银线湾道回旋处是比较挤塞的，咁而家龙尾系排到槟榔湾村，仲有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乡事会路系比较慢车，车龙排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邝振恩和潘洁平。
早晨，咁多位，大埔宏福苑五级火至今造成159人死亡。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国家宪法日座谈会上强调，政府会以最严肃的态度彻底调查今次的火灾，厘清责任，填补制度的漏洞。
而中联办副主任刘光源就说，中央是高度重视今次的火灾，认为李家超和特区政府是有力有效应对。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国家宪法日座谈会昨天在湾仔会展举行，为了悼念大埔宏福苑大火的遇难者，座谈会开始之前全场站立默哀一分钟，嘉宾入场和上台发言都不播放音乐，整个座谈会亦都不设鼓掌环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先向受火灾影响的居民表达哀悼和慰问。他说，这次火灾暴露出的问题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面对，特区政府将会彻底调查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的原因以及事故相关问题，检视政策，厘清责任，填补制度漏洞。他说，政府全力灭火救援，组织各部门救援人员和社会力量为灾民安排应急住宿，实施一户一社工为灾民提供服务，成立三个工作组，设立援助基金筹募捐款，并请求中央提供物资援助。李家超又提到，政府成立由法官主持的独立委员会，可以要求有调查权力的政府部门协助审视事件。
由法官主持的独立委员会成员將包括有經驗的專業人士，並可要求政府部門，包括擁有調查權力的政府部門，協助委員會高效工作，全方位審視事件，早日完成建議和提交報告。我們必定會嚴肅查明真相，嚴格跟進問責，避免災難重演，回應市民期望。
座谈会的主题是宪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李家超说，宏福苑火灾令他更加相信宪法精神和法治能够切实保障人民福祉。
今次的火灾使我更相信宪法的精神和法治。宪法精神在于对人民福祉的切实保障，法治的终极追求是让每个人在他的庇护之下能拥有温暖的人生。我哋重申憲法嘅重要性，正係要指出政府嘅每一項決策、每一個行動都必須 以人民福祉为核心，我哋会将今次嘅悲痛教训转化为强化城市安全改革制度嘅具体措施。
李家超重申，在救灾善后和改革路上，政府需要立法会议员作为伙伴，包括审议批准拨款、制定法律、推行改革等，呼吁市民在12月7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踊跃投票，选出有抱负、有能力的立法会议员，和政府共同援助灾民及推动改革，建设更美好的香港家园。中聯辦副主任劉光權就話：中央高度重視宏福苑火災，殷切關懷災民。面對呢場突如其來嘅災難，從政府到民間，從香港到內地，都迅速凝聚起守望相助、共度時艱嘅磅礴力量。而行政長官李家超同特區政府亦都有力有效應對呢場火災。
新界大埔宏福苑發生火災，造成重大人員傷亡，中央高度重視，殷切關懷。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有力有效应对处置。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从政府到民间，从香港到内地，迅速汇聚起守望相助、共度时艰的磅礴力量。
刘光源又批评，有反中乱港分子和别有用心的人士企图以灾乱港，必定会受到法律惩处。
就在这危难的时刻，反中乱港分子和别有用心者编织谎言，颠倒是非，煽动对立，企图移灾乱港，这样的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必受社会公义的严厉谴责，必受法律的坚决惩处。
刘光源提到，立法会换届选举如期举行，是对宪制和法治精神的遵守和尊重，亦都是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灾后重建工作的有力支撑。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香港一定能够将救灾和选举两件大事都办好。
为了协助大埔宏福苑的灾民日常的生活所需，政府昨天是进一步宣布决定将每户的生活津贴由5万增加到10万。
因应今次火灾，政府日前下令全港正在进行大维修的楼宇在星期六或之前要将外墙的棚网下架，亦都有纷纷是不少大厦开始拆棚网了。有住户就认为可以保障到安全，但亦都有居民担心影响工程进度，并且衍生到额外的费用。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政府因应宏福苑大火，要求全港所有正进行大维修的楼宇听日或之前将外墙的棚网下架，其中在大埔新兴花园仍然有三座大厦和屋苑商场的外墙装有棚架，屋苑已经开始拆网。有住户赞成做法，认为能够保障安全。
拆了网架安心一点，现在见到这样都害怕，因为我妈咪也是住宏福苑那里，所以我一定要她，即我都很想快点去拆，我都有点害怕。因为有时现在瞓都唔系瞓得太好，我夜晚突然间起身就好想睇下我哋有冇事咯。
见到其实佢个工程都就嚟做到尾声，咁其实佢拖咗好似都已经 delay 咗一年，所以其实我觉得都唔关个棚网事，即系如果系嗰、那个即系拆棚网影响个工程进度，反而我觉得最重要是合規格，防燃是最重要的，可以避免到災難發生。
也有居民認為未必所有承建商都有問題，關注即時拆除工程棚網或者會涉及額外的費用。
最重要政府自己搞清楚咯，全港拆其實你有些真的成本商是誠實的嘛，即我用一些真材實料，他可能要巡查，我覺得你那裡違規你就叫他換咯，你沒有的你拆曬去，我哋你第時做你都係要安翻噶，咁佢安翻啲新嘅咁嗰啲費用啊，而家拆嘅費用啊，咁係政府俾啊，定係我哋又要重新再夾過？咁跟住啲工程延後咗啦 ，cam 我哋錢係咪又係我哋夾咧？即係我唔敢講話全港有幾多係違規啦，或者係衰嘅承辦商。咁你可能真係大部分都好噶嘛，咁你好全部合格，你做咩要拆咗佢啫？佢係驚工資料啊，定本末倒置？
在美孚的居屋清丽苑同样正进行大维修，有居民说受到大埔火灾影响，担心棚网的安全。也有居民说即使工程投标时查询过安全问题，也都担心造假，唯有自律加强防火意识。
因为不知道自己那个围网究竟安不安全，现在都拆紧的了，那他现在讲就说他们去买这些网的时候是人家给证明文件他。 但是他们有没有去做化验当然没有跟我们讲。
投标之前已经是居民已经是开大会了查过了，但是如果现在今次电视所讲的话什么造假那些我们是不清楚咯，咁都有機會係唔安全咯。我哋居民主可以做嘅係防火啦，屋企裏面要自律咯。咁我哋內嘅要防，外嘅我哋真係要靠嗰啲工人。
政府日前披露，發現柴灣風華村嘅棚網檢測報告有問題，屋苑業主立案法團貼上告示，已經聘請公證行檢驗棚網並且報警處理。另一堂正進行外牆維修嘅牛頭角安基院，同今次發生大火嘅大埔宏福苑聘用同一間工程顧問公司，琴日亦都開始拆除棚網。港九搭棚同徑工會理事長何炳德相信，如果全港二三千个搭棚工同时拆除棚网，可以按时完成任务，但都要做好风险评估。
很多时嗰啲楼咧唔烂就唔维修，系咪用用烂烂，甚至乎有啲石屎就嚟剥落嘅。所以咧，好多时搭咗个棚咧，就攞啲网遮住，拉住啲网咧，作为一个保护途人啊，防止啲嘢堕落嚟嘅时候咧，伤及途人啊嘛。因为我哋业界好多人咧都当到个棚咧系万能咁样，就好多啲材料啊、物料啊、沙石啊，全部堆积晒喺个棚。如果你單純拆網，你不清走這些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傷及途人的堅立發生啦。我所以覺得就是應該呼籲我們的承建商要先把存放在棚架上面所有的物料、工具和沙石清走了之後，先下坡才拆網才是對的。如果不是的話，你只是叫他拆網，他不清理這些東西，那就容易產生危險了。
何炳德表示，由于发现有假证书的情况，不少供应商现时对物色符合本港阻燃标准的棚网都感到困难，建议提供清晰的指引，确保经合适渠道采购真确合规的棚网。
时间嚟到差不多朝早7点46分，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3度。室外气温现时是19度，相对湿度 76%。
报章摘要。
明报头版报道，棚网证书涉假越揭越多，国家教辨别真伪。南华早报，全港大维修楼宇棚网下架。星岛日报，禽兽骗徒趁火打劫扮住宏福苑，企图诈骗援助金。商报头版就报道6000名公务员举手争帮社署救援。东方日报的头版就报道火劫毁千计家园，灾民怒号。
文汇报的头条是本港旧楼隐患响警号，九龙西候选人献良方。大公报湾区同心守望相助。经济日报英伟达部署高阶 AI 芯片抢中国市场。信报的头条是美国拓展机械人产业，本港概念股炒上。
首先睇明报报道，继柴湾风华村和炮台山富宅花园之后，警方寻日回复的时候说，接到深水埗怡角苑以及是红磡万高花园大厦的居民报案，怀疑屋苑维修所用的棚网涉嫌是行使虚假文书，列为求警调查，暂时没有人被捕。据了解，警方是在万高花园的现场检获一张由内地一间检测中心发出棚网阻燃合格检测报告。而在昨日朝早的10点多，警方接到万高花园大厦居民报案之后到场调查的时候，棚网已经是被移除。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昨日就发声明说，中心在2021年已经改了名，任何在2021年之后仍然采用原名的报告已经是属于虚假报告。又呼吁各界在核验的报告真伪的时候，要可以直接联络检测中心去确认。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就报道，政府勒令全港正系进行大维修的楼宇需要在星期六之前拆除棚网，但系报道都提到咧，屯门怡乐花园咧却系拆网难，屋苑咧请咗同宏福苑相同的宏业建筑工程做维修，但系工人就因为被拖欠薪金，引致到冇人拆网，有业主就反映需要另外去招标，拆网的价钱咧高达200万。 拆网需求上升咧，亦都引致到成本飞升。港九搭棚同径工会理事长何炳德话：，以外墙大约10,000平方米嘅大厦嚟计，拆网嘅价钱咧大约需要60,000蚊。话咧一堂楼高20层嘅大厦，要动员咧大约20名嘅棚工，有承建商嘅日薪咧系开到去2,500蚊至到咧系2,800蚊，都请唔到人。经济日报咧向过发展局查询拆网开支承担方面嘅责任，至到截稿之前系未获回复。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就报道，记者寻日系以顾客嘅身份查询多间建筑物料嘅零售商，有商户咧就话阻延网咧系只有少量现货，并且系附有内地证书。有商户话咧唔会对出售嘅棚网做测试，但系可以向顾客提供供应商嘅证书。而搭棚业界嘅就话，现时嘅棚网基本断货，供应商未敢大量入货，价钱亦都越嚟越贵。港九搭棚同建工会理事长何炳德系坦言，买入棚网之后，业界系唔会核查，亦都唔知道证书系咪对应当下所挂嘅一批网，因为喺网上冇编号，证书咧亦都冇标注呢一批网系咪对应有关嘅证书，亦都冇任何嘅识别嘅标志，根本系分唔到。大公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所列的清单，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方紧急筹备救灾物资支援香港。11月27号至12月3号累计是保障超过129,000件应急救援物资是快速抵港。为了进一步协助受火灾影响的宏福苑灾民渡过难关，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咧系宣布，每户获发嘅生活津贴由原定嘅50,000蚊加码至到去到100,000蚊，超过300户咧已经系获发放第一笔50,000蚊津贴嘅家庭就会喺稍后咧获发余额，仲未领取嘅家庭咧就会一次过获发全额嘅津贴。截至到昨日中午，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已经系筹到25亿元。连同政府的3亿元起动资金，善款总额合共有28亿。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五级火，死亡人数寻日维持159人。警方寻日大约300名灾难遇害者辨认组的人员，在已经确定安全的大厦外围和倒塌棚架附近展开搜查，暂时未有发现。另外，由消防处牵头的跨部门调查专组，联同机电工程处人员在初步确认的起火位置调查外墙石油气管道，未发现有损坏的情况。房屋局亦都安排紧急维修承建商开始协助警方清理楼宇外围的杂物，同时开始对于结构损坏较为严重的少量单位作进一步巩固工程。明报报道。
商报报道，由特区政府和中联办主办的2025国家宪法日昨天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强调，特区政府会将今次悲痛的教训转化为强化城市安全、改革相关制度的具体措施。中联办副主任刘光源致辞的时候说，相信香港一定能够办好大埔宏福苑火灾救灾和特区立法会选举两件大事。他说12月7号立法会选举将会如期举行，这个是对宪制秩序和法治精神的遵守和尊重。说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香港一定能够将救灾和选举两件大事都办好。商报报道。
信报报道，银行业继上个星期五推出6项应急措施支援大埔宏福苑的受灾人士之后，昨天是再推出5项的跟进措施，包括加快处理遇难者的银行账户和保险箱事宜，为受灾人士提供信贷支援和便利安排，灵活协助受灾居民兑换残损的钞票和硬币，以及是继续延长大埔区银行分行的服务时间等等。至于在信贷支援措施方面，各大零售银行已经是分别推出为受灾人士特设的紧急免息或者是低息贷款、头6个月免供款以及是豁免手续费等等。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回复查询话，截至到前日，一共接获19宗同宏福苑火灾相关的怀疑诈骗举报，已经拉了2个人。 記者昨日亦都接獲自稱是廣州消防總部人員的騙徒來電，對方訛稱記者的內地電話卡遭到盜用，是作為詐騙捐款，要求所謂的配合調查。此外，有指騙徒都紛紛前往銀行將戶口持有人的住址是改為宏福苑，懷疑是假扮災民騙取各界的援助。警方在社交媒體連番呼籲市民慎防多種借助宏福苑大火設局詐騙的手法，包括冒充政府部門、紅十字會發放釣魚短信，亦都有假冒內地公安和香港政府部門打電話給市民，以大埔火災的名義去非法籌款，或者散播大埔火災的消息涉嫌違法，恐嚇並且要求市民去到內地接受調查，然後是索取個人資料或者要求轉帳。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就報導，有騙徒在網上設立懷疑假冒本地社福機構的網頁，以火災支援基金的名義企圖誘使市民捐款，相關網頁已經被執法部門移除，而快旅戶口亦都被停止運作。一名27歲的內地女子是涉嫌借出戶口給有關的網頁做洗黑錢之用，並且在今個月1日在落馬洲被捕，案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控方话有理由相信总涉案的金额咧系达到100万，呢个系《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火灾哀悼期啱啱过，近日咧网传唔少学校系仍然决定取消圣诞联欢会等嘅庆祝活动。教育局就话知道有学校因应咧火灾调整咗活动，提醒学校喺作出决定嗰阵咧应该仔细考虑翻校情，并且系同学生同家长咧有共识。對於局方呼籲校方考慮校情之下再作決定，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李依瑩是認同，說學校作出調整之前需要與持份者溝通取得共識，說減少了慶祝的元素並且加入同理心、感恩、珍惜等等的教育都是可行的方式。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2026-27學年大學聯招首輪的申請在12月3日截止，八間資助大學公布各個課程 Band A 的申請人數，各院校最多人列為頭三的位置的課程類型大致同去年差不多，其中理工大學護理學榮譽理學士就最受歡迎，有2236人報名。大公報報導。
社评摘要。
东方日报的政论说，正在维修的柴湾风华村、北角富宅花园等等都是纷纷因为彭网阻延合格检测报告证书怀疑造假而向执法部门求助，正是展开调查。一场大火烧出无穷乱象，反映香港的专业监管机制早就千疮百孔。500多人命亦都是能不能够唤醒到官僚麻木的神经，彻底改革所有制度，全港所有人都会全神贯注去留意。东方日报政论。
信报社评亦都说，零拆错不放过，长远来讲政府都有必要制定一套关于棚网标准的清晰指引，亦都应该列出合资格供应商同埋检测中心嘅名单。评论话必须明白到咧，全心造假嘅唔一定系维修工程嘅承建商，弊端可能系出于供应链。终极嘅目的咧系要保障翻整体市民性命安全。信报社评，
明报嘅社评话，现行楼宇大维修的政策强调市场导向，变相就是将把关和监督的责任交给业主和法团。问题是小业主往往是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难以有效发挥法团的把关权力，一旦出事还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当局如果是要纠正大维修工程的乱象，必须要在制度上根本改革，显著加强政府的把关和监管角色，不能只是做旁观者。明报社评。
商报时评，在推进灾后重建的同时，香港社会的正常运作亦都需要稳步前行，投下宝贵一票，选出有担当、有能力、善作为的立法会议员，共同推动香港在灾难之后稳步前行。 为了抚平伤痛，特区政府和各界正系携手进行一场持续的细致修复工程。商报时评，
大公报社评就讲到，当下的香港全力做好救灾和选举两件大事，将火灾的惨痛教训转化为强化城市安全、推动全面改革的措施和行动，就是践行宪法和法治精神的有力体现。在跟住落嚟的救灾、善后和改革路上，特区政府最需要的是立法会议员作为伙伴，通过审议、批准拨款、制定法律、推行改革，齐心帮助灾民善后重建。大公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巩固宪制秩序，维护国家安全，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评论说，救灾善后任重道远，都需要行政立法的机关紧密合作，让到立法会成为灾后重建的加速器、制度改革的推动者、民生福祉的守护者、共筑繁荣稳定的新家园。文汇报社评。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天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的温差是会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今朝节目到这里，拜拜。
拜拜。